请各位翻个225页，225页。翻到这一页以后，我把这个一章经文我先念一遍。子曰：“慎乎！吾道以义贯之。”曾子曰：“为。”再翻到后边，翻到这个230页。子出，门人问曰：“何为也？”曾子曰：“夫子之道，中恕而已矣。”这一章经，那么我们常常讲的是这个中恕之道，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孔子啊，问曾生，就是曾子啊，他说这个生父。就称呼就换这个曾子的名字。他说：“吾道一以贯之啊。”夫子说：“我所这个教大家学的这个道，这个道啊，一以贯之。”可以啊，用一哪一桩事情啊，用一个理啊，把它贯穿起来。曾子曰：“为。”曾子一听啊，孔子说他一以贯之啊，为这个字啊，答应之后就表示完全明白了。讲的意思完全知道了，听明白了之后啊，那当然就是孔子也就不再解释了，那就是就没话说了。后面呢，子出完了之后啊，孔子出去，门人问曰。这个门人呢，古人有的说是曾子的学生，但是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曾子年龄在孔门这个学生当中，他年龄比较小，在这个时候他还不至于还没有教学生的。所以这个门人呢，是指他的同学，而是孔子的弟子。那么孔子其他的学生呢，听到这个曾子一听孔子的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解释的，也没有问的，所以这个时候啊，等着孔子出去的时候啊。那么曾子的同学啊，就问了：“何为也？”何为也？这个是一以贯之，这是怎么讲法呢？这意思是什么呢？下面就是曾子曰，这是曾子答复他的同学们问的问题。他说：“夫子之道啊，我们老师所讲的这个道啊，中恕而已呀、啊，是中恕这两个字就是了。这个经文呢， 我们就这样看。下边呢，就要研究什么是一以贯之，再呢是中恕，这两个字啊，既是中恕，就能代表夫子之道的话，那么中恕这两个字要研究一下。这个一以贯之，在后边的注解呀，翻到227页，227页呢，那个最后倒数最后那个一行，唐以前的古著，黄书就是黄侃的书，他说这个道是孔子之道啊，贯呢是有统也，有个系统的意思。他说，譬如一线穿物，有贯统也。比如说拿一根线呢，把东西一个穿起来，这就是贯统的意思。贯通，我们现在好像就是贯穿的意思啊。那个孔子欲曾子，孔子欲曾就告诉曾子，我教化之道啊，我教大家学的这个道啊，唯用一道以贯通天下万里，用一个道来贯通，也就是贯穿天下的万里。那么这个一贯的意思是如此的。那么这个学问之道啊，在这里啊，贯一个贯字很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一天从这个传播媒体上看一些世界的这个那个所传送过来的那些资讯太多了，我们对于这么多的资讯，我们怎么处理呢？你要有啊，能够把它有个贯穿的一个能力，就是说那些事情呢，那些资讯那么多啊，它是片段片段的，零零星星的。那你要看这个世界这些事情的话，你要有一个贯，有一贯之道，有一贯能够贯的这种能力，贯了之后你才分析，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什么叫贯呢？我们看一个事情，不只看这一桩事情呢，就这一桩事情呢，也不能看这一件事情表面呢，要看它的这个正面反面，前后左右，这个事情以前呢，有前事前的那些有这个前因啊，现在得了果，然后还有多少影响，果中又有果，这就有关了，能够把它关起来了。 你能够把它关起来的时候，你每一天在看新闻，你就等于每一天在读书，每一天在这个用功。否则的话，你看的越多，心里越乱，你不知怎么处理好。我们现在对于史诗是这样的，读古人书也是这样，更需要如此。尤其是读经书，要懂得孔子讲的一贯之道啊，才能够啊，那个事情再多，他都能够把它灌起来，归到一个理上面去。所以这里就跟说啊，贯是贯穿的，以理贯穿万事啊。这个黄侃书所讲的话，他所解释啊，无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贯通天下万里。这个呢，他的古人解释呢，我们现在稍微把它变通的解释比较更好懂。所谓天下万里呀，他在这里呀，指的就是事情。哎，这个一道是一个方法，就是你我们现在把天下的这个任何事情啊，用一个道理呀，一种方法把它贯穿起来，贯穿起来呀，这个把万事都归于理。你没有把它这个灌起来的话，事情就是事情，理就是理，事与理这两者呀联络不上。这个那么我说一个，就是说儒家的一个经来讲，也周易吧。周易是它理是太极，太极就是佛法所讲真如本性啊。那么有太极，它是本体了，起作用的时候啊，那么伏羲是用符号把它分开了，太极，然后是那阴阳两仪，阴阳两仪，然后有四象，有八卦，八卦有六十四卦，这些都是符号分开来的。从这个太极是理，这个两仪四象八卦以后，这个那些都是事，事情是万象啊，就是啊。你不懂得理的话，那个事变化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个这个事情从哪里变来的，将来变到哪里去，与我们这个有什么切身关系都不知道。至于说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更不了呀。那么你要有懂得一观就好。一观怎么呢？这个无论讲这个阴阳，讲到哪一卦、哪一爻、哪一这个是阴是阳，这个怎么变动，孔子讲的就叫人家把它回归到理上面去。理就是太极，回归到理上，就是说你知道这是从你怎么编出来的。要这个用它，你还是从理性上来掌握着这个理啊，然后才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 那么这个再说这个这个佛家的佛法啊，他这个讲的本性是如如不动的。那么然后呢，有其有本体，有如如不动的本体起作用的话，那就变动了。一变动就有很多相。我们凡夫众生呢，对于所有的相啊，都是不明了。就像那个海里那个水呀、啊，水起了个波浪，波浪有各种相啊，我们不知道那个相中，波浪起来了，我们知道那个像那个像山，我们就说哦，这是山。那个下去这个深的深谷，我们认为那是深谷，你就把那个山当作是真的山，那个深谷当作就是真的深谷。但是一转眼，那个山也并没有了，谷也平起来了。你要懂得理的话，不管这个波浪怎么样，它都是由水来的，都是海水，是水。哎，你明了它千变万化，它体就是水。你懂得水，你就拿这个水，拿这个水来灌一切的那个波浪的万象，你就不为那个万象所迷惑了。那万象呢，那各种像那个都是临时的生生灭灭的那个起了一些变化。哎，我们不懂得就把那个当作真实的，就随波逐流啊，这个同流合污啊，就是这么来的。能够一以贯之啊，不会随波逐流的，它高也好低也好，我的心里是平的。看见社会某人呢啊，做了大皇帝了；某人呢是当了乞丐了；某人这个原来是皇帝，被人家他的政权被人推翻了，又把他杀害了。这些都是起起伏伏的，在我们懂得道的人呢，我们心里是平衡的。那个都是假象，甚至于那是自己的。生诸异灭，有生有死，这些像看见以平常心一看，这个都是假象。深信不疑，对于这个理了解的话，是这个了生死就从这上面去了。这是讲跟各位讲一贯之道，就有这样的一个用处。那么这里就是以一理来贯穿万事啊，你一理贯穿万事，万事你都明了，万事所有的问题你都能够有办法解决。因为你明了这个理。现在就看这个中枢这两个字，即使一理那么重要了，可以解决世间的一切的这个问题啊，以至于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死问题，国家的大事无一不可以解决，都靠这一理。那么这一理指什么呢？就是曾子说中枢而已，中枢就是一理吗？有人怀疑了，这个怀疑不是现代人怀疑啊，古时候那个宋朝这个苏东坡就是怀疑啊。苏东坡就说啊，这个曾子对孔子其他的门人，也就是曾子的同学，跟他同学讲啊，其他人不了解了，讲了一贯之道啊，恐怕别人不了解呀、他只能说是中枢这样子啊。 斯通波的意思啊，中恕不足以这个代表一贯之道，也就是说拿中恕这两个字不足以贯穿这个万事的，这是他的怀疑。这怀疑有没有他的道理？当然是，苏东坡是大文学家，那他有学过佛的人，他当然有道理啊。可是他这个有一点在后来的人要研究，这是我们老师学宫在讲的时候就提示我们了。中恕之道，你现在看这个这两个字，那古人怎么解释呢？这个什么叫中啊？尽己之为中，尽到自己的本分叫做中。这个书是什么呢？书是孔子自己解释的，在后边呢，那个他弟子问他：“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啊，孔子就说：“其恕乎？”那就是恕字啊。恕怎么解释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在这里啊，恕这个字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啊。中恕这两个字啊，再以古人就这个文字来解释，文字解释什么呢？这是《周礼》大司徒里面呢，有一句话讲到“中”这个字。唐朝的贾公彦呢，他是《周礼》注解《周礼》的，《周礼》是注。注周礼是郑康成啊，到后面有书啊，有注有书啊，书就是解释这个注的。贾公彦的书他就讲啊，中这个字啊，就是这个中心呐、啊，上面是个中字，下面是个心字，把心摆在当中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你办任何事情，你跟人任何人来往待人接物的时候，你个心放在当中，这就中字。他举例子还有别的字，也都是照这个文字里叫书字，接着他叫书字。书呢是如心呢、啊、如心什么呢？别人的心如我的心，我的心呢也拿去跟别人心也比照比照，叫如心这两个字。你跟人家任何人相处，你把人家的心呢比作自己的心，就如心，你这就是书道。那么就单就这两个字的文字来解释的话，一个是中心，一个是如心，这样解释也好啊。所以我们从这两种解释，前面解释呢是尽己之为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叫做恕；后一种解释，中就是中心，把心放在当中。恕呢就是将人心比自己心，如心。这两种解释都很好。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研究了。我们这个普通人呢，没有一个不是自私自利的心。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是就为着一个假的这个色身，假的这个我， 为这个。要不是这个的话，他明了有个真我，真我就是那个儒家讲的太极，大学里面讲明德，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的性，那就是真我。明了真我的话，就不会呀、为这个假我来思自私自利了，那一切都是平等的待人呐、看人家的痛苦患难就跟自己一样啊。佛是这样的，孔夫子也是这样的，中国圣人禹王，这个孟子讲于是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禹王呢一想到那时候天下有大水，天下来大水，很多人被水在淹在水里面呢，他好像犹如自己淹在水里一样，那就是汝心呢。还有一个周家的始祖叫后稷，后稷教人家这个种五谷的，孟子也讲稷是天下有稷者有己稷之也。后稷一想到天下人呢没有饭吃啊，也受了饥饿啊，就如同自己受饥饿一样的，这就是儒心。也是儒心，也是忠心，把自己是跟看到是一人我是一体的，这就忠恕啊。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照这样去做的话，这个对待一切人尽我的本分，我们去关心人家，把人家的问题看作自己的问题一样。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啊，勉强做，做到这个很自然的时候，人就到了，道德仁义的人就到了，树道行道自然的时候啊，就人就成就了。孟子也讲呢，强树而行之啊，树道是开始勉强而行的，行到自然的呀，遇到树道它自自然然就是行道，不会勉强的，自然就是行了树道了。看见人家那个有了火灾了，就如同自己家的火灾一样，心里也怎么样跟人家去把人家救济起来。看见那个这个伊拉克现在要背着这个要被小布希要轰炸他了，就好像我自己呀、这个人要来炸我一样的，心里这么痛苦啊，这就是树道啊。这个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拿圣人的贤人的那些言语这个道理拿来自己心里来通过一下，自己从理上面去就往这上面着想，往这上面学到自然的时候啊，那就真的到那个程度你就是人了，人进一步就是德进一步就是道，就见到本心了。所以儒家的这个学问呢，孔夫子讲的学问呢，开始的时候你人人都可以做，看起来很浅近呢，但是你只往里做，很纯粹的做到最高的那个境界，就得了道了，就正果了。 他这个忠信、如信，或是尽自己本分，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开始虽然是勉强做，这个做的时候，你只要开始做。 你就把我这个假我这个这种的一切为我的这个私心自私自利的心呢，就能把它扶得住了。自私自利的心，你分开来说，无非是贪嗔痴慢疑呀。啃一开始啃上面，你就是勉强做，你勉强啃做的话。 你就是把贪嗔痴慢疑这个自私自利的我执啊，就扶得住了。你长期这么做，长期就能扶得住。哎，到最后把这个完全扶得，绝对不会起来，这个我执就破除了。我执破除，你想想看，这是证到罗汉果了。 你研究这个理论的这个基础，自自然然的，这个你就知道“中枢”这两个字足以贯穿的，可以是拿这个两个字可以作为一贯之道，可以贯的。这里讲是每个人都可以做。 如果讲么理讲的很高的话，大家都不敢做了，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好。你看这个，这就是下手的功夫啊。学这一章书，在道理方面要了解这个中枢，就是。 从行为上面去做啊，从行为上面去做，就能够这个正果的。讲这个理，哎，就是讲理的基础，它就是一开始就能够破除，就是扶这个我执，扶到最后就完全是绝对不起来的话，那就是能够断了我执了。 这章书，这个明了他的道理，明了他的这个修行的功夫，即使明了就照这么做啊。你照这么做的时候啊，我可以跟各位说，你在家庭里面，这个在这个学校里面。 到社会上，一切的这个障碍来的时候啊，你都根据这个你可以破除所有的障碍。大前提是我们要学圣人嘛，是要成圣人嘛，不学圣人了就那就不谈了，哎。 要学圣人的话，要学圣人嘛？学圣人是了生死，普通只讲学圣人，大家问圣人有什么不懂啊？圣人现在，尤其从民国以来的话，人人都是成为圣人了。人家不是你不知道圣人是什么？圣人是要了生死的，那把生死了了才能成为圣人的，又不是随便讲的。哦，你写几篇文章，发表几篇演讲。 你就是圣人了，那不是那么讲法。中国是讲圣人，他真正能够了生死的。所以要求，宁夏致远学中国文化，决定要在这一生能够了生死，那么这个就是要这么做，哎。 不过我讲刚才讲的，决定在这一生啊，儒家是 是办不到的，这是普通法，跟佛法的这个普通法门一样，普通法佛家普通法门也不是这一生就成就的啊。那么我们这学了这个以后，行中恕之道啊，配合念佛，配合净土宗念佛，发愿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这一生确实这一生能够往生。你就拿中恕之道来做这个念佛的助功夫，在有生之年呢，我们在人世间呢，一切的这个障碍可以破除。临命中的话，这个不会颠倒的，决定能够往生。一般讲如今的话，讲这个必会讲啊，但是这是后来的儒家，在孔子那个时代不避讳啊。孔子弟子子路就问过孔子啊，问鬼神，问生死啊。那我们讲的就是从原始的儒教，我们就是研究嘛。后来的人研究，那是他们的事情。这个现在看233页，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旁边那个集解，孔曰，就是孔安国的注解。那么他呢，只注解这个愚字，义利这两个字用不着注，他认为这是很一看就明白了。他说呢，愚是什么呢？有小也，有就是儒啊，如同小子。晓得就我们普通人来晓得不晓得，就知道不知道的意思。欲与义呀，君子只晓得义呀、小人呢不是，小人只晓得利。或者是君子只知道义，小人呢只知道利。义利这两个字，孔虽然没有注啊，黄侃有注的，后边是黄侃说黄书，他说了，他前面在黄侃书里面前面有他自己有注的，后来引用啊前人一个范宁，他说范宁云：“其获利而小人义，则为君子啊。”他把这个义啊再加一个人字，他说放弃了获利啊，获是货物啊，利是种种的利益啊，而直而小，小就根据孔子的那个小子愚啊，而知道是仁义的，那这就是君子。反过来说呢，只晓得获利而这个抛弃了仁义，不讲仁义，则为小人也。那么这个第二节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义利这两个字啊，古时候人家那些读书人呐、程度都很好啊，这样解人家就明了了。到现在人呢，这个还不容易了解。 所以经书虽然有历代的大儒跟他注解呀，到了近代我们还要讲，不讲还是不容易明了。那么学贡在讲这张书的时候，他老人家就说了，君子喻一呀，一是那么黄楷书是讲仁义呀，加一个人字，义字当然好懂了，但是就这个义字来讲不容易明了，什么叫做义啊？中庸里面曾经说，义者义也，义就是是义不是义的，就是你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恰当，那叫义了。但什么事情做得才恰当啊？该做的事情啊，哪些事情是应该做的？所以薛公讲的加一个公字啊，公义。所谓公义什么呢？凡是有利于大众的，这就是义。公义就好懂了。一个君子他做的事情呢，都是为大众好处啊。就他的这个君子能力有差别的，比如说你作为家长，你做一切事情都是为全家的人呢，为全家人来做事情啊，不是为自己做啊。你当选一个县长、市长了，那你就为这个全市的这个市民来做事情啊，为全县的县民来做事情啊，不是为你这个县市长个人来做事。推广的这一个，你做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元首了，你就是全国的人，你做事情是为全国人来做事。不是你为个人的一个利益来做，也不是为你这一个党来做事啊。为全民来做事啊。那个圣人就更不得了了，圣人是为天下人来做事，为天下苍生来做事情。不但为天下苍生啊，为天下人呢、啊、那些动物，各种动物圣人都关心他。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人呢、啊、人命爱物，这个人呢、啊、佛法讲的慈悲啊，这个呢凡是合乎这个理来做事情，为这个来做事情叫做义，就是公义。能够这么做，这就是君子。小人跟人相反，小人这个利益啊，一般讲的利益是讲这个钱财啦，啊，所谓这个利益啦。那么学贡在讲的这个利益啊，不但指的这个钱财呀，凡是有利于自己的一切的这个，当然钱财也包括在里边，他的这个他的权利，他的职务啊，官位、名声，无一不是啊，只要有利于他自己，他就是一定去做的， 于他自己没有利益的时候啊，就跟古人那个是讲那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啊，小人就是这样的。于他无利的话他什么也不做啊，这就是孔子讲小人欲于利，他只知道自己私人的利，私人这个利是不值钱财啊，其他一切都在他争取跟人家争夺都是这个利。那么君子小人的分别啊，在《论语》里面呢，这个从各个角度去分别很多，在这里呀、啊，只是孔子只拿这个“义”与“利”这两个字来辨别是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那么义利再加上一个公义私利，在义上面加一个公字，在利上面加一个私字，这就更容易辨别了。休息。